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2024年就要结束了，和去年一样，我们准备做两期特别节目，一期是继续请吴国光教授来分析中国过去一年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期是征集听众朋友自己的故事，主题和去年一样，2024年你最不明白的事情是什么，也可以谈谈2025年你最希望明白的事情是什么，请讲述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而不仅仅是发表感想和评论，期待大家的参与，参与方式见节目文字简介。去年吴国光教授分析了中国政坛频频发生的怪现象，今年最值得关注的可能是各种社会现象，准确的说是各类社会暴力事件，从六月的苏州日本学校校车事件，九月深圳日本学校幼童被刺身亡，到十一月广东珠海一名男子驾车撞人致至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以及接下来的一系列无差别杀人案。这类无差别暴力事件过去也有，但今年似乎特别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此类事件？它们仅仅是无关联的极端个案，还是折射出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我们请来了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吴老师您好，您今年在美国之音写过一系列文章分析这些事件，您认为这是中国大面积的社会溃败，您能先说一下社会溃败是什么意思？您怎么定义这个词呢？
社会溃败就是说这社会的文明的规范呢越来越不起作用了，那么人们在这个言行当中相互加害的这个因素加害的这个效果都在持续的增加，这个就和您刚才开头讲的这些一系列的现象呢其实就后来就越来越发展啊，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以暴力来这个伤害这个别人生命，而且是不相干的这个人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我就想呢，这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规则呢在哪里呢？生人和生人之间都是有一定的文明规范的，那么你不会走在街上看见一个生人你会紧张说啊，这个人会不会伤害我，那么熟人之间你当然更会觉得说啊，我和这熟人之间哪怕有过节或者是当然是更好的是家人之间，那你都是有亲情的，有信任的，那么都是有规范的，那么现在这些东西呢好像都不可信任，这些规范都不可信任，这些关系都可能潜伏着危险，那么这个呢我想我就把它叫做社会的溃败。
那有人说就说这些都是极端个案，不具备普遍性，谈不上大面积，您怎么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衡量的指标吧，那么第一个我想就是实在是案例太多了，是吧？就是高频率的发生，频频的发生，处处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文明规范，是有一些行业是他的责任就是传承这个文明规范啊。那么教师，那他就有责任传授文明规范，引导年轻一代遵循的社会的文明的规范。教师的这个文明规范呢，已经相当的衰败啊。这个教授的兽都写成野兽的兽了啊。那这个你个野兽，它还有什么社会文明规范呀？第三个呢，就是家庭。这我们这个中国文明啊，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国人是把家是看作是最高最高的这么一个亲情的这么一个所在。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么多家庭内部文明解体啊，文明规范失去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人之间的这个社会文明规则的这样一个溃败，那么呢也扩散到国际上去，对外国人的这种仇恨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当然显然是社会溃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哪怕都是个案，但是呢从现在这些个案所造成的这个效果来看，那它是一个非常扩散性广泛性的社会效果。中国今天你生活，那你走在街上，你敢保证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不会有一辆忽然冲到人群里来把你撞死吗？那么你逛店的时候，你敢保证不会有人就是说拿一个刀就出来乱砍吗？那我想这种恐惧的心理，人人自危的心理，这个的弥漫，这个我想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社会的溃败。社会的溃败呢，它必定是大面积的，因为整个社会文明规范它都越来越不起作用。
那这个大面积的社会溃败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在2024年呢？或者您认为这可以这么说吗？是出现在了2024年？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我想呢，第一呢，我觉得2024年呢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我也简单讲一下，刚才其实已经讲到了，但是我总结一下，第一呢就是高发频发，这个面积在扩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极端化恶性化，三四月份我们看到的 像胖猫这样的事例，那么发展到六月杀这个学童，那发展到十一月开车啊，连续的好多不同的地方啊，开车无差别的撞人，恶性化、极端化。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我想把这个无差别这一点呢特别的挑出来，这个呢就是伤害无辜的人群。那么这个呢就是使得这个社会呢它的一个本来最起码的一个安全感就丧失了。第四个呢就是它怎么样来伤人呢？非常暴力，暴力的因素的上升，非常的残忍。其实还有一个呢，这个事例呢也很典型，就是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网红叫什么铁头呀还是什么之类的，他跑到日本的东京的靖国神社，在那石柱上呢这个撒一泡尿，然后我自己还拍视频来啊，配上红漆在那写上英文的字样厕所等等这个也都罢了啊，然后呢拍成这个英文的视频在网上放。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五个特点呢，就是说这些对于文明规范的这些践踏呀，除了暴力一面呢，还有非常猥琐下作的那一面。这些东西在2024年这么相当高频的集中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发生呢，当然呢我想有经济上的原因啊，那么中国经济的持续的低迷，在三年疫情以后没有出现预期的反弹，那么还是非常的低迷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给很多人带来经济利益的这样一个损失或者是看不到希望，那么心情呢有非常的压抑等等。那么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政治上民众没有权利，还有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但是我想呢就是说这个呢应该讲不是一天形成的。那么你说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会出现在2024年呢？我想一个最简单的答案，也是一个最不让人乐观的答案，就是说你放心，它不会只出现在2024年，2024年只是一个开头啊。如果这个现象呢，我想呢还会持续。当然呢就是说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呢我想最多是治标不治本，那么甚至呢就是说是不是治标这个也不敢确定，那么可能会有一时把这些东西压制下去的效果，但是呢我想深层的问题都还是存在的，这些深层的问题还会持续的发酵。在未来呢，我们也许不一定在短期内会继续看到这样高频的这样一个恶性事件的发生，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个东西，但是问题客观的这个因素都在那里，所以我判断呢起起伏伏也好，时多时少也好一会儿频密的发生，一会儿比较稀疏的发生，有时候非常的恶性的发生，有时候可能不那么恶性但是呢我想这个中长期的趋势呢，我个人的悲观的判断呢是更严重。
我挺喜欢您在美国之音的那个专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您在谈为什么暴力因素在社会溃败中日益扩散并恶性发作，您说人性中的恶魔就是这样释放出来的，坏事做绝者有权有势荣华富贵，整个制度就是要你做坏事，越坏越保你有出息，这样的政治制度安排下怎么可能形成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诚信温情与互助的社会呢？是的，专制政治不仅剥夺人们的基本权利，它还在毁掉人们的天良人性。因为您刚才说非常怕大家误会说您觉得这是老百姓之间，而且您也提到互害社会是吧，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您这段话其实说的挺好的，这个权力设置问题。
确实这个互害社会这个说法呢，我是这么想啊，就是说这个后果这个现象它是这个老百姓之间甚至是亲人之间熟悉的人之间，也包括生人之间，那么互相伤害，那么甚至是无差别的伤害完全人家就没得罪你，和你没有利害冲突，你就去伤害人家。其实你有时候想想这个去伤害人的这人呢，他一定也是一种就感觉到好像他这个愤满，他这个愤恨已经就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发泄，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发泄了。当然他这个发泄的方式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他这个愤恨积累的这样一个过程呢是怎么样积累起来的呢？那么这个我想呢其实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文明的社会，健康的社会呢，那它不仅有社会福利，它不仅有司法制度，那它也有很多公民这个社会自组织，互相之间在情感上来安慰，来互相疏导，来这个抱团取暖吧，也就叫 这个我想呢，在中国的实际上，我们首先看到就是说，这个制度下，那官员他们经常就是做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中国的官员如果能做点对老百姓有一点点好处的事情，那就非常不容易了。但是你说官员这么害老百姓，但是老百姓想要的东西官员都有，金钱也好，权力也好，各种各样摆不上台面的东西也好。那么人性呢，老百姓就心想，那他怎么就会有这个东西，我为什么就不会有？那他这些天做完做害我的事情，他还有这些东西，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做害别人的事情，我才会有这个东西啊？那作为一个研究政治的人，我当然认为政治制度它会对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形态呢产生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作用。
就因为要跟您谈这个话题，我也找到了一篇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孙立平2010年写过的一篇文章，是写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他在2010年的时候就说中国的这个社会溃败问题非常就已经很严重了，而且他对于社会溃败的这个定义也很有意思。他说社会溃败是社会机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动荡呢，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他说说的形象一点呢，社会动荡就是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者是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这就稍微扯远了一点，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出了那些就是杀人的呀，这种无差别杀人，还有就是袭击日本学校的时候，就有记者去问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出了这些问题，然后外交部发言人就会说我们中国是最安全的社会，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他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社会动荡放成了就是要维稳放成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溃败涉及到老百姓的这些东西，他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我觉得袁立你刚才引的这个孙立平教授这个他讲得很好，对中国的社会的了解非常的深刻，所以可以说他非常有远见的已经预见了这个现象。可能不明白节上我们是不是提到这一点，对，孙立平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啊，他其实对社会溃败和社会动荡这个区分呢很有意思。但是我今天昨天和今天要写的这个文章呢，可他和他的观点呢稍有不同。不同呢就在于就是说，我认为现在中国呢刚才讲的这些社会溃败的现象呢，当发展成为11月以来这一系列的无差别伤害人事件的时候呢，它已经出现了中国当局一直恐吓中国老百姓的那个社会动乱的这个局面呢实际上在开始出现。这一点很重要的就在于在我们政治学的研究当中呢，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一个方面，那么安全和秩序作为另外一个方面，这两个东西呢往往形成一种张力。那么一个政治专制的政权呢，它就是利用人们的安全感当自由和安全这两个东西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只能选择其一。我想呢基本上所有人都是要选择安全，你连命都没有了你还要什么自由呢？所以人身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专制政权呢，它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那他就说你看我用强制高压，我就可以让这个社会犯罪率低，让他安全，他这样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权利交出来吧，那你就不可以有自由。那么在今天中国这个情况下呢，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就是说一个典型的有效的专制政权，它就是人们有起码的人身安全，但是呢没有基本的公民自由。那我们看到呢，在一些无政府社会治理失效的社会，它就是有这个滥用的自由但是那个安全呢就完全受到威胁。那么民主呢，它找到一种方式在这里边达成一种平衡，但是经常也失衡经常也失衡。我们看到比如说美国你有持枪的这样一个权利，那它就会带来安全上的一些威胁。那么我要讲中国今天的它一个特殊的情况呢，就是出现虽然有政治高压，但是这个政治高压在剥夺你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并不能够给你带来安全和秩序。那么我想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其实这个社会互害，底层的互害呢，我想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你被伤害的时候呢，你找不到这个能对他负责任的这样一个人。第二呢，你就是想报复你找不到他，中国的这个网民早就讲了这个话嘛，冤有头债有主前边左拐是政府，对，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政府会很多很多这些事情要负着责任的但是问题是前面左拐是政府，那你到了政府门口，对，你很可能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像杀这个学童那样容易来发泄你的这样一个仇恨人家那里戒备森严 专制的这样一套控制，它不仅造成了这个社会溃败的深层的原因，那实际上它也使得这个整个社会的戾气、社会的愤恨啊，这些要报复的这样一些人，他最后就完全不能够把这个报复施加到这些坏现象的这个源头的那些人身上去啊，最后就造成一般的人身上去了。这个我觉得的就是说，也可以讲，在中国的现体之下，你连实现作为原始正义、原始这个报仇都很难了。你像好多年以前，上海有一个年轻人叫杨佳啊，他冲进了警察局，连续干掉好像七八个警察，他被看作是民间的英雄。那么这个呢，我想确实是杨家呢，这个方法呢，就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原始正义的一个方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嘛，对。那你既然不给我正义，那我只能用这种办法来实现我的正义。原始正义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套公共权力系统来保证每个人得到这样一个正义。那么杨家面对的呢，不仅是公共权力不给他正义，而且公共权力本身就是制造不正义啊、不正当的、不公正的这样一个根源，所以那么杨家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控制呢，啊，越来越严密，使得这样杨家这样的原始正义实现的方式也都很难得到了。那么结果呢，就是最后都报复到完全不该被报复的人头上来。我觉得这个说明呢，社会溃败它背后的这样一个政治专制的原因呢，已经是越来越大啊，越来越严重了。
就是中共对社会的管控能力非常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的。我想您应该是会认同这个判断。但是他为什么现在管不住这么多的这种暴力的行为呢？
我老在想，就是说中国这个管理控制啊，或者放在一起叫做管控，我就觉得呢，它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就是八个字，叫做管而无理，控而无制。管而无理呢，这个无理的这个无理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呢，你管的时候呢，你只是在管住按住，那你不懂得疏导，不懂得去理顺啊，这是第一个管而无理的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根本是没有道理的去管人家，根本就不讲理。这个管的这个过程中，很多你管的这个就是不该管啊，你管的方式是不讲理。我们在中国政府做的这个很多事情当中呢，那比如说疫情，这个刚刚过去没几年，疫情当中政府该不该管？当然应该管，政府不管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会混乱一团，大家不能够有效的应对疫情。但是你看你管的是怎么管的，你管的完全没有道理，让人饭都不能吃，有病不能去医院。这个就是管而无理。所谓控而无制，这个制我讲的是制度。制度是什么啊？制度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制度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日每时所遵循的这些规范。那么这个规则，这就是经典的社会科学关于制度的定义，就是这一系列的规则规范，它的集合就是制度。那么中国这个东西就是控啊，也是就是说我把你掌控起来，我把你完全捏在我手心里，但是呢，那不按照规范，不按照制度啊，没有规章。那你想，你整个一个公权力都不按照规章来做事情啊，你都不讲道理，你怎么能够预判这个社会有规章讲道理呢？因为它管而无理，控而无制。所以呢，这就是他很早的时候咱们做节目我讲过，这个中国政府他的控制能力加强，这个治理能力削弱。那么现在我可以讲的就是说，他这个控制能力本身也成了一个二律背反，他本身也成了一个自我矛盾的东西。那么你想想，十几亿人活人，过去光讲政府体系内部、官僚体系内部，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那你现在面对这么多的一个民众，那么面对一个基本上是要按市场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经济体，面对着这样一个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和世界的经济文化相接轨的、这么相融的这么一个社会，而加上年轻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啊，有新的这样一个行为方式，新的这样一些价值观念，你还是用你过去控制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控制，那么你这个控制能力呢，说是你控制能力加强，但是你这个控制的能力呢，反过来呢，实际上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中共的这个控制能力呢，结果就成了一个回力镖了，打到他自己头上去了。天王老子也不可能什么都可以控制的死死的，对。那你又没有控制之外的能力，那么呢，你控制的越多，那你造成的混乱就越多。如果我们也进一步来分析中共的这个管控系统的话呢，这个控制能力本身也达到某种极限，这个控制能力呢， 它的强化开始延伸出一系列的问题来。其实这个社会的戾气啊，这个大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普遍的仇恨情绪，这个就和你一天到晚被人捏在手里这个有关系嘛。当然我刚才讲了这种原因很多，那我倒是用一个研究政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你想你一个小狗，你要天天用绳子拴着它，连遛都不遛，然后又吃不上饭的话，那个狗都一定就是说，你能控制得住它吗？它一定就是说啊，又跳又叫，它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说要挣脱你这个啊，这个就本身就造成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何况是十几亿大活人啊，而且渐渐有这个自我意识的这么一个人群呢。
中共他们一向的这个思维就是要管控嘛，就比如说这个珠海这个体育中心撞人事件之后，习近平就要求说要加强这个风险源头防控，然后各地也开展了所谓四无五失，就是指什么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稳定收入、无房产，什么五失就是指什么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反正就说这些类似的这些人，还有什么三低三少了、低收入了，各方面的这些我就不说了，就是对这些群体要排查，就是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要去调查哪些不稳定的因素，然后我们要把这些人要管起来，肯定就是这个。就您觉得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吗？
这些东西呢，由这个中国共产党来提出呢，是非常的有讽刺意义。你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啊，对，然后你现在讲的时候，无这无那都是你的敌人啊，你比如说无工作或稳定收入、无房产，无房产这不就是无产阶级吗？还有严重的这个公开的这样一个歧视，学历低，那学历低就会犯罪。中国共产党的那些腐败的官员学历都够高的吧？那犯罪多么严重啊！这个，这个第一个，我就是说你共产党，你习近平不断的讲不忘初心，你的老爸习仲勋当年不就是一个生活失意在造反起家的吗？当然了，可能就是因为共产党他因为是他自己是这么起来的，所以他特别的防范，就是说在现在他的统治下啊，这样的一些人群啊，实际上对共产党等于公开的宣布他是和中国的民众站在对立面上去了啊，这是我第一个比较抽象的这么一个评论。第二个呢，就是讲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些排查以后呢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排查了以后，如果说收入低，那你就给人家增加收入，发放生活金啊，那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好的做法。问题啊，我看恐怕很难做到啊。包括这个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也不断的讲这个收入的问题，那恰恰是因为这个问题它解决不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这个会议上已经不是讲了一年两年了，一边在讲这个拉抬消费，一边就讲说这个因为大家收入低啊，消费起不来。那另外一边习近平又不断在那里讲，就是说不能够给大家这个不劳而获的这样一个，不能养懒人。那问题就是说失业是因为他懒吗？就业机会少，你这个政府也没有担负起培训这个失业群体的这样一个技能培训的这个责任啊，你不去做这样一些东西，那你如果不做这些东西，你不能改善这个收入低的这个人群啊，他们这个收入的话，那我想只是一味的压制，我想这个东西很难有效。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像这些关系失和呀、心理失衡啊，这个呢我想确实呢是犯罪心理学的会关注这些东西，特别是亲密关系失和以后，一个人很容易就是说心理极端，走向极端，容易犯罪。中共中央有一个新成立的一个社会工作部，你有没有去在这些对这样的一些东西去思考这个原因了吗？为什么就是说在中国按照国际通行精神病这个标准会有那么多的一个群体？那我想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生理医学现象，这么大比例的一个人群他的精神不正常啊，这一定和着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整个社会的这个精神状态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的。首先呢，我想就是说你政府本来不需要你做这些事情，你应该开放民间来做这些事情啊。那么多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啊，他们本来就是关爱这些人的啊。你比如说，我知道我的朋友在做在中国反家庭暴力，那反家庭暴力的这些朋友们在中国现在被政府围追堵截，在中国都做不下去了。
对呀，他们都跑到国外去住了，就是做家庭暴力的人都要害怕的跑到国外来住。
反家庭暴力如果这个事情做得好，就会非常有效的减弱刚才这些这种无差别犯罪的这样一些这个原因。那你政府都不让这些人做，你到底是愿意就是说有更多的人来去搞这个无差别的犯罪进行这个社会互害呢，你还是要干什么呢？ 所以我想呢，他提出这些措施呢，我觉得应该是很难有效，就是因为他只是把这些人作为敌人来管控，作为这个罪犯来管控，我还没做这个事儿呢，对，倪锦英就把我就是说看作潜在的罪犯来我管控了，那么没有疏导，还是刚才讲的管而无理，那么你也不容许整个这个社会可以自组织自我健康化的这样来啊做这个事情，连根本不会挑战你这个政权的反家庭暴力这样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你都不容许他们活动，你都觉得这个潜在的是对你政权的威胁，这个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神经病了，你这个政府神经病了都。
那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对社会溃败形成了共识吗？您觉得就是说到了现在就是大家都认识到有社会溃败这么一个现象吗？
是不是认识到了哈？这个我不好说，但是我想呢，这个心理上的一个普遍性的恐慌可能已经开始在发生，他不一定知道说这叫社会溃败，他也不一定认识到这个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但是大家呢对这个现象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效果就是人人自危的这么一个效果呢，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的后果呢？一个就是大家希望可能呢说政府要管得更严一点，那么可能会支持政府采取更严厉的管控措施。再一个呢，当然也可能就是有抱怨，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政府即使采取再严厉的管控措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大家可能会抱怨。我觉得呢，这些呢都不足够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对社会现象有研究、有理解的人，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做这个事情的，我们把这个事情梳理一下。那么讲一讲他到底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现象，那么大家心里呢更清楚一些，清楚一些以后呢，可能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呢会更深入一些。
就是提到社会溃败，就很容易想到这个社会崩溃，是吧？这两个词呢，您能不能说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两者之间有没有某种的关系，或者说就社会溃败会最后导致社会崩溃吗？
这中文吧，因为这个字儿都差不多啊，溃败和崩溃区别就在于后边这个崩字比较那个这个比较惊人嘛。
我觉得英文会比较的准确，一个英文可能是比较是 decay， 还有一个是 collapse， 我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这么想，因为我们研究发展政治学里边呢有一个词呢，当然就是 political decay， 对，这个是亨廷顿这个研究比较政治学的大师他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讲这个东西。那么那个有比较精确的定义，就是这个政治体制它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特别是呢它缺少这个能够让民众参与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要么是当大家参与的时候这个政治制度就不能支撑要么就是他拒绝你参与。这个是他对这个政治溃败翻译叫 political decay 这个翻译做政治溃败这么一个定义吧。那么这个 social decay 呢，就是我刚才讲不太看到英文里有人讲这个东西，因为它没比较少有这个现象。这个社会体系在很多时候，我就老讲，比如说美国它的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运行，更大程度上是社会自身在自组织自运行，那政府不起那么大的作用，不像在中国起那么大作用包括我们过去讲比较极端的例子，像意大利在1980年代可能5年换了10个政府，这政府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谁是总理都没搞清楚的，就已经下台了。但这社会照样经济给发展，社会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也没有就是说就垮台了。所以他这个本来这个社会呢，特别是美国了，美国这个国家政府还没有出现以前，这个社会已经在这里了。他们老讲，比如说为什么美国的大学他们自治程度这么高？我说还没有美国，那哈佛大学已经有了。哈佛大学在前，美国在后，那当然就是说他自治能力非常强了。所以他就这个因为有这个社会这样一个自组织自运行自治的能力，所以就基本上看不到社会溃败这个现象。比如像乌干达这种例子，那就是在非洲传统上呢是因为部落政治，然后加上这样一个专制政治，从部落这边生成出一个强人来，那么他就是一个专制政治。那么整个这个社会呢还没有自发育自组织自运行的能力，那么当这个政权一旦垮台呢，这个社会当中呢很多就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乱杀人啊，这个部落之间的灭绝呀，大面积的这个灭绝，在西方的研究者呢就说它是 social collapse。 social collapse 如果我们要拿到人体来讲，这一个人坐在那突然帮一下就歪倒了这我们说这个人 collapse。 那么我想呢，这里边可能是一个程度的一个这个区别。中国今天当然还没有到了这个社会崩溃的这样一个程度啊，还没有到一个崩溃的程度。这个呢也和中国的这个政权的控制这个东西啊，就是多层的。我们刚才讲这个政权的强力的控制，它会带来这个溃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它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以后，它就会采取更强制的措施。病理学来讲的就是说，你生了一个疖子啊，这就是孙立平教授讲的，你这个身体的细胞，你这个机能出了问题，生了一个疖子，它要烂了，那这个我们说它是溃败了。但是有一种治疗方法的，就是把它狠狠的给它压住，不是干，也不让它流脓，也不去给它治根，但要把它压住，那它就不断的往里边去发展。那往里面发展的这个会过程会很慢很慢啊，它不会就是说明天你就这个人就扒一下就垮掉了。但是这个一旦垮掉呢，那就是很难很难再治理了，那个病呢可能就要命了。所以我想呢，从社会溃败到社会崩溃呢，在中国这样一个情景下啊，因为中国这个治理体系，就社会政治治理体系，它是有太久太久远的传统了，那么它呢会是一个猛药来控制住这个东西。但是这个病呢，它的病源还会向内社会的内底去发展，它会带来更多的这样社会的这个细胞、社会的机能去溃烂。那么这个是我觉得呢比较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中国呢，它一定要找到一种不是完全靠政府。如果是完全靠政府呢，那政府那一天它的运行有问题，那就会出现像乌干达那样一个所谓 social collapse 啊，社会崩溃。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么乌干达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崩溃以后呢，很快就进入了重建。那么这个社会今天呢，应该说建得不错，而且这个转变是相当的快。那么也就是在二三十年当中，所以呢，我们中国呢，老有一就是说共产党拿你怕乱的心态来吓唬你，然后呢你就说啊，那我就接受你这样一个镇压和控制吧。但是我开始前面讲过，在这个镇压和控制下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实际上的社会动乱，是不是说你看管得这么死还这么乱呢？那要不管是不是就更严重了呢？那这个中国人呢往往就会这么想问题了。但是我就想呢，就是说你最后就是完全管死了，那他还是乱了，那就把一样的结果。说句难听的话，你早早的乱一点呢，可能还没乱到死。这样呢，就是说像乌干达一样，那很快，我觉得中华文明有这么长的历史，它这个社会再生的能力应该是很强的。即使哪一天真的发生了社会崩溃，也不就是人类的末日，更也不是中国的末日。当外在的这样一个政治铁桶被砸掉了以后，可能会短暂的有一些失去啊，但是呢，社会自主的能力就会成长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就去培养社会自主的能力呢，那么这个呀，就会更好的去克服这个社会溃败，也可以避免社会崩溃了。
这就我下一个其实就想问您的问题，您对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普通人有什么建议？就每次这类事情发生以后，就是网上的人还有就是我一些在国内的朋友也就会说，哎，我们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不要出去出门干什么的，不要去扎堆。还有就是官方呢还有就是有一些学校我们看，就还有就是教这个小孩怎么躲避开车的这个撞击，就是觉得这些应对的这些措施有用吗？就是没有用，就你刚才说的这个自组织，现在这个控制这么严的情况下，大家怎么去自组织，怎么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我想就个体来讲哈，做一些技术性的这个如何防范，如何识别说是不会马上要发生一个紧急情况、异常情况，然后有了这种情况如何反应，我觉得特别是在学校里了当然也对一般的民众，如果有人呢普及这样的知识呢，也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个人我觉得呢，我想我是缺少这个资格，缺少这个经验，也缺少这个能力呢，来提出有价值的这样一个实用的这样一些个人防范的建议。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还没有生活在那个社会当中。那么作为一个研究者呢，我只能说呢，就是说仅仅有个人的防范呢是不够的，是吧？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个人的防范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呢，我想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社会就是发展到了不是一个人的个人力量能够防范这些东西，所以它是防不胜防，这才有人人自危，这才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呢试图有某种社会自组织的力量啊，你这个东西我不是要起来就是说造反，这个推翻共产党，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搞一个邻里的保安，这个这样一个不是你政府来控制我们，而是我们民众自己来保护自己 啊，像这样的东西。那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一定是不让你做的了，但是你不试你也不知道啊，可以试一试嘛。包括就是说反家暴的组织，这个时候我现在也可以站出来去看一下，就是说你既然提出了，就是说那些关系失和、无配偶、生活失意这样一些是这个针对的对象，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那么你让我们这些非政府组织来针对这些东西去扩大我们的这样一个做工作的范围，给我们空间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呢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做吧。那如果政府还是不让你做，那我想大家就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就是在下一步的问题了。我们一定不能把一个我们个人的人身的安全呢完全放到一个公权力身上。如果公权力无所不在的可以保护你，实际上呢你也就无所不在的失去了自由。在你有一定的自由还有一定的权利情况下，也要能保护自己呢，那我想呢就是整个这个公民社会呢，就是从个体到家庭到群体，那么大家互相呢能够有一个叫做守望相护这么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呢它不会侵犯你个人的权利，而是你个人和另外的个体互相合作，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呢，整个社会的信任呢也会不断的增加。那如果中国的这个政权是允许你做这个事情的，我还觉得呢这个政权呢还没有完全人性灭绝，还是愿意让社会有这个自主的能力来保护大家基本的安全。如果这个社会连这个都不让你做，就是说你就是宁愿就被人杀了我也不让你做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还有什么选择，我就不能再说了，我也不知道了。
好，谢谢吴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